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啊。这个下面这一节讨论到这个怎么样来练习的悲心呢、啊？大悲心。Great compassion is wanting all sentient beings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 这前面也念了好几次了，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离苦、啊，脱离这个各式各样的痛苦。In other words, the object of great compassion is any living creature suffering any type of misery.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这个练习大悲心的这对象、啊、是 any living creature suffering any type of misery. 在承受各式各样的苦的各式各样的众生，来，不是只有人而已，不是只有狗只有猫而已。这个看得到的这个所谓触身道的众生，比如说一个小虫子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去练习大悲心的对象。那更何况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众生，甚至当然这里看不到的众生包括了在天道的很多这个色界无色界的这些众生，这同样的也是在受很多苦，那也有很多的这个业障啊，那么是将来会让他们受苦的。所以这同样是我们要用来做这个练习大悲心的这个对象。 So if you want emancipation from suffering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you have to know what suffering is. 那我们既然说要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嘛，那这苦到底是什么？ So otherwise you may think I do not need liberation because I'm not suffering. 因为不知道苦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众生呢、啊，在日常生活里都说我们不需要解脱，因为我们没有在受苦，我们事实上过着快乐的日子，过得好得很，那哪里有什么苦呢？尽管每天早上这个起来还是要跟小孩子大骂，这个对骂一下，跟先生发发脾气，这对我们来讲都不是苦。在办公室里面跟这个同事吵吵架，这对我们来讲这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我们不觉得那个是苦，但实际上那些都是苦的一部分、啊、可是因为我们不认为那个是苦，所以我们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有这个急迫的必要要来解脱。 So ordinary sentient beings are like children. 一般的众生像个前面讲过这个幼稚的小这个儿童啊。 We only see what is right in front of us. 我们只看到了什么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好的东西。 So we identify suffering only as obvious sharp painAnd we desire just ordinary happiness. 那么对我们而言的话，这个苦啊是什么东西、啊、只是我们身体受到的一些 sharp pain， 很尖锐的这些痛苦啊，比如说像我们生病，那么有的时候胃痛啊，或者是身体某一些器官痛啊，痛的在地上打滚，或者说没有办法吃饭，没有办法这个，甚至连站都站不住啊，那种我们认为是苦，其他的我们不觉得是什么苦。就我们一般的众生而言，那么另外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一个 ordinary happiness， 然后我们追求的是一般的这种快乐。这个口渴的时候，喝一杯这个苹果西打就觉得很乐了，那么稍微满足一下觉得很乐。那天气冷的时候，穿一件衣服觉得不冷了，就觉得很乐了。这都是 ordinary happiness。So unaware of the more subtle aspects of misery。We do not see that need to pursue religious goal and emancipation. 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苦啊，痛苦它实际上有好几个层面、啊、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比较细致的层面，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觉得有修行的必要、啊、或者说有解脱的必要。我们觉得目前这样子很好，尤其是这些享有盛名的人，尤其是这些这个财富很多的人，哦，他觉得生活很好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那这边接下来就讲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不了解这个 more subtle aspects 啊，更细致的这个层次。So what is suffering？ 底下这一段呢，就在等于是复习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二册的这个三苦啊，这个。内容啊，这个所谓苦苦、坏苦、行苦，在第三行 ，the suffering of suffering， 苦苦 ；the suffering of change， 变异苦 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坏苦。第三个是 pervasive suffering， 照这个字面来讲的话是无所不在的苦，它无所不在 pervasive。 那么这个专有名词讲行苦，行也就是行遍天下的这个行、啊、到处都是。So the first one, the suffering of suffering is easy to understand. 那前面我们第二次念过了，所以我们就很快念过去了。It is ordinary misery such as physical pain and mental distress. 啊，这一种苦呢，一般的就是我们身体可以感受到精神上面所受到的这些压力啊等等。So the second type of suffering, the suffering of change, can be understood on both an ordinary level and most subtle. 那么这个变异苦啊。啊、坏苦这有两个层次。 Most people do not like change， 一般人不喜欢变异、啊、不喜欢有改变。 That is the ord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suffering of change， 因为他不喜欢变异、啊、所以呢一般的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层次的了解，对于这个变异苦的了解、啊、是停在这个不喜欢变异的这个层次。也就是讲说一旦我们所经验的这个对象发生变化了，我们认为那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那个不是，那个就不是我们喜欢的，对。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体会的变异苦啊，只是在这个层次，因为我们看到它变化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变化，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比如下面举个例子 ，For example。We usually think it is pleasurable to get warm in the sunshine when we are cold, but heat is also the cause of misery. Instead of getting more and more enjoyments as we sit in the sun, we start feeling miserably hot and want to go somewhere cold. 这里举了这个热跟冷的这个例子啊。啊，我们平常感觉冷的话，我们说、啊、坐在太阳底下晒着太阳很舒服。所以当我们晒到太阳了，哎，我们觉得乐 ，happiness，happy 来了。可是呢，这里就讲变异苦的意义啊，就从这里就衍生到这个下一层次啊。当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热，它是我们另外一种苦的开始啊。所以这个原来这个热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可是呢，它同时又是另外一种苦的开始。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么 all worldly pleasures are impure because they contain the seed of misery， 所以所有这种世间的快乐，世间的享乐，它都是不纯净的 impure。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们都带有这个痛苦的种子。也就是讲说所有世间的快乐其实啊，它都有一个痛苦的种子在它的这个本质里面。那么我们因为还没有感受到，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只是第一层表面那个所谓世间的快乐而已。就像刚刚讲的，你口渴了，你喝一杯饮料，你觉得很舒服，但你持续的喝饮料你就泻肚子，那是另外一种苦。那么你冷了，然后你去晒晒太阳，可是你持续的晒太阳，你皮肤晒坏了，晒焦了，那么那是另外一种苦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所有的 worldly pleasures， 所有世间的快享乐，它基本上因为它都带有苦的种子啊，苦的因，所以呢它是 impure， 是不纯净，不是纯然的快乐、啊、它一定是有苦的那个层面。 They are not perfect sources of delight、啊、因为它不纯净、啊、所以当然它不是 perfect sources， 不是这种快乐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来源啊。So from the yogi's perspective, therefore, because ordinary enjoyment change, it is actually suffering.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呢、啊，从这个 yogi's perspective 啊，从这个所谓行者苦这个修行者的这个角度啊，他看到了什么？看到这个 ordinary enjoyment changes， 一般的这一种享乐它会改变，所以呢，它给我们带来苦的结果。另外一种苦的结果，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变异苦啊 ，suffering of change， 它的两个层次啊。然后第三个呢，底下这一段 ，the third type of suffering，pervasive suffering is the most subtle of the three， 这个变异苦啊，无所不在的苦啊，它是三种苦里面最细致的。The term pervasive applies to our body and mind. Both are completely saturated with suffering. 所以你看这个 the pervasive 这个字啊，这个 pervasive 也从这个字面来讲，它这个所谓贯穿各个层面，无所不在，哦，所有的这个障碍啊，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他都可以渗透穿透过去。The pervasive， 所以这个 pervasive 指的什么？指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呢，都是受到这个苦的影响。那么因此呢，这里后面讲 both are completely saturated， 然后这个身跟心呢，事实上都充满了苦，等于是我们这个身跟心泡在那个苦的水里面一样，就浸在里面，整个浸在里面，所以从里到外，从这个头到脚都是苦。Just being born is suffering, because it is caused by a combination of karma and the mental affliction. 所以 just being born， 单单就是这个我们出生了，在人道出生为人呢，基本上本身就是一种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出生呢，它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一个是 karma 这个业，另外一个是所谓的 mental afflictions 这个烦恼或者妄念，所以这两个，那么这个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啊，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看。 So the great yogis and bodhisattvas see that our delicate bodies are always ready to be a cause of pain and trouble. 那么这个 great yogis 是了不起的修行者跟这个菩萨们，所以就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delicate bodies， 我们这个很这个纤细的，很这个脆弱的这个身体啊，事实上随时随地啊都有可能受到苦，都有可能遭遇到麻烦啊。The body in and of itself is not obviously painful, but it is the basis of pain. 身体本身并不一定会受到苦啊，或者说当苦发生的时候，身体本身不一定会感受到那个苦，但是它是苦的基础啊，它是苦的基础。For example, just a little bit of heat, cold, a tiny needle, or rich food can make us miserable. 所以这边就举个例子啊，你看 a little bit of heat, 稍微有点热，稍微有点冷，或者是一个针头，一个 tiny needle 戳在我们身上，那个尖锐的苦痛啊就出来，或者是 rich food， 很丰富的食物，太油了，吃了泻肚子，也是一样， can make us miserable， 让我们陷入困境了。So it is as if the body were a big wound or sore。 那么这个身体啊，本身就好像一个大伤口一样，一个大疮一样的，一个大伤口大疮。So sometimes a wound does not hurt, but the slightest touch can make it extremely painful。 那我们自己可能会有一点经验，你有时候以前有受过伤的话，身上有一片啊皮擦破了，这个是 wound， 有一片，它本身平常时候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痛的感觉，但是你要是不小心戳到它或者是碰到它，那个痛啊产生，那个就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这里就举这个例子啊，那么这个你就 extremely painful， 非常痛苦。So even life as a deity in the form of formless realm is caused by karma and therefore afflicted with pervasive suffering. 所以下面就讲说，即使 life as a deity， 然后在这个色界跟无色界的这一些本尊呢，因为有些他还没有出三界啊，这些本尊，那么这一些本尊他都是受到业的影响，他之所以存在在那里也是业的造成的结果。那么因此呢，即使像他们，事实上他们都是这个受到这个所谓这个叫做无所不在的苦的影响嘛，尽管他们是在色界无色界这么高的这个天界，那都要受到这种苦。 So those gods enjoy a long and peaceful life, but they have no control over it. 我们讲说他们受苦啊，受这个变异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控制，他没有能力去控制，他完全还是受到业力的影响，尽管他过的是 很平时平和的生活，心里面想到什么就来了，对吧？心想事成，这些对这些人来讲，对这些众生来讲，事实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根本上他仍然还是受到业力的控制啊，他没有办法掌控自己，所以到了这个他福报用尽的钱啊，前一段时间这个天人五衰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他就感到悲哀了，对，然后就毫无抗拒的就掉到下三道去了，这个是他的悲哀，这些天道众生很悲哀。好 ，their temporary high state will soon be over. Every moment shortens the remainder of their life and moves them closer to death. Every moment they set up their good karma. They use up, 对不起。所以这也同样在描述这些天人呢、啊。你看每一个 moment， 每过一个 moment， 这些天人呢、啊，他的这个所谓天的寿命呢、啊，天界的寿命就少一点，然后他就 move them closer to death， 就使得他们又向死亡再迈进一步。那么每过一个 moment， 每过一个刹那，他的福报啊，这个所谓好的 karma， good karma 就又用掉一点点。这些都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同时呢，这个以前我们在第二册也念过了，在天界，在这个所谓这些这个天道的这些众生，他也没有办法去造善业，他没有办法去造善业，他也不能像我们这样，我、今天去供养上师一下，因为我们就累积了很多善业，那么去做一个布施啊，去这个帮助一些其他的众生，我们造很多善业。在这个天界的众生，他就自己自顾自的享福，他就像个这个怎么讲啊？举个什么例子？反正每一个人就像个石头一样，就这个平静的躺在那里，彼此也不会互相打招呼，也不会说哎，我们今天又换了一个 iPhone 4，打电话，没有这种事，彼此不会联系的。那么各过各的独立生活，然后一直等到自己的福报用尽。然后这个旁边的那个石头看到哦，这个石头福报快要用尽了，所以开始发生恶臭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些东西，但他也没有能力啊，他一点能力没有，他也不会过来帮你一下忙，你自己就 use up your good karma， 把自己的那些善报善业、啊、逐渐的用尽，这是天人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 they are still subject to karma and the mental afflictions, so they are in danger of falling down to lower rebirth. 那么因为这些天人他们仍然是受到这些业力啊，跟这个妄念的这些影响，这些控制啊，所以呢他们事实上这个就是也是同样的处在一个掉到下三道的这种危险之中啊。So that is the nature of life. This is the nature of the subtle misery of pervasive suffering. 这里这个 pervasive suffering 啊，无所不在的苦啊，以这个天人当作例子。所以你看，即使天人这种一般这个所谓人道众生羡慕的对象啊，但是尽管我们羡慕他，他仍然还是受到业力跟烦恼的掌控，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本质啊，啊，这个是他们所受到的一种苦的本质。这种苦啊，不是我们在人道众生所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能够看到，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个扩大一点来讲，以人道来讲的话，在人道里面我们也经营类似的这样子的，经过这样子类似的这种经验啊，有一些人，有名的人，有钱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都是很光鲜亮丽的，那看起来好像他每天都过得，从睁开眼睛开始到这个闭上眼睛睡觉都过得是非常如意的生活，非常快乐非常愉悦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但是真的那样子吗？不是那样子的，他的那种苦我们看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他，而且他的那种苦呢，往往是我们不会觉得苦的。你说这个以前，现在当然我们没有这种情形，以前说跑三点半，然后早些年的时候，这些做生意的人，每天要去跑银行三点半，要去 要去嘎支票、嘎头寸，这些是这个不是我们会想象那是苦的，因为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嘎头寸嘛。对，我们每天到三点半的时候，我们顺便喝杯咖啡，高兴的要命。但是这些人他在三点半以前，他急得要死，他今天要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资金存进去，他就跳票，他就出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过的那种生活，就我们一般平凡的人眼睛里面看，哇，真的是太舒服了，对不对？太愉快了。但是他们受了多少苦，我们不知道。同样的，天人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哦，坐在那边，非常的这个宁静，非常的这个愉悦。但是他的心里面的那种焦虑啊，那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对，所以这里面就讲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subtle， 非常细致的一种苦啊，这个是无所不在的苦的一个内涵啊。So without studying this subject, we only recognize the first type of suffering and usually just in relation to others, to ourselves.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的话，不经过这个学习听闻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只知道第一种苦，只知道这个所谓的苦苦，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亲身经验，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苦啊，那当然这个我们比较了解。So it takes more knowledge to see that we are suffering from the other types of misery as well. 所以你要透过学习啊，透过去这个阅读啊，你就才能够知道，我们除了第一种苦以外，我们还同时受到其他的两种苦的这个影响。那 even if we are aware of the other two, we often try to ignore them.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即使我们也知道有变异苦，有这个无所不在的苦啊，但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不会去用心注意他们。But the object of great compassion is any sentient being enduring any of the three types of suffering. 所以这就回到讲的这个大悲心的对象，大悲心练习的对象，所有的众生处于三种苦里面的所有的众生，这都是我们练习大悲心的对象。So the practice of great compassion does not only focus on those who have immediate pain. It encompasses all beings who are born in the three realms of samsara under the power of karma and the mental affliction. 所以那么更进一步的这个再来讲一次啊，就是说这个大悲心的这个练习啊，它不仅仅只是针对那些我们看得到的受苦的那些众生，那个第一个层次的苦苦的这个对象而已。那么同时呢，这个还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这个在轮回里面的这些三界啊，其他的所有的众生，只要是这些众生他是受到业力、受到妄念的影响而没有办法有自主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练习大悲心的对象。 So therefore, those who practice the Dharma examineall types of suffering and its causes. 这里就讲我们如果要练习这个 要学佛啊，要修行啊，我们至少要来这个分析啊，这三种苦啊，还有它的原因。 So they see that the way to eliminate suffering is to remove its causes. 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苦啊都完全的禁除啊，当然是把它的因呢，把它消灭掉。 So not only do they recognizeThat cessation of suffering is possible. They see there is a path to get to that cessation. 所以这就讲到这个四圣地里面苦集灭道的灭地了。所以对于这些修行者，这些这个在这个菩提道上面练习的这些众生，他们不仅仅看到这个所谓苦啊是可以消灭的，他们不仅仅了解到这个苦是可以。还有苦的原因呢，是可以被消灭的，可以被去除的。同时呢，他们还知道有适当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苦集灭道的灭地跟道地。对，我们知道，我们讲说道地 path， 这个道地就是《菩萨次第广论》里面所谈到的这些种种的方法。我们透过这些方法的练习，这个断掉了所有造成我们未来痛苦的原因，这些贪嗔痴慢疑，我们把它都断掉。所以那么 当然你就未来就不会再受苦。所以这里讲说，不仅仅是知道啊，这个 cessation of suffering is possible， 这个痛苦能够被完全的止息啊，能够消除啊，这是可能的。同时呢，还有适当的方法可以达到这种止息。So understand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will make one's practice stronger and more meaningful. 所以了解这个四圣谛啊，对于我们的练习啊，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了解去这个禅修四圣谛啊，也是这个《菩萨智慧广论》里面的这个等于说一个基础啊。那这个下士道众生一开始要做的就是要做这个跟四圣谛有关的，还不是直接做四圣谛。你这个所谓十不善啊，这些十善呢先了解，然后接下来才去进行对于这个四圣谛的理解。那当然要能够做到止跟息，能够证悟不是息、啊、能够证悟到灭谛啊跟这个道谛啊，那么这个事实上是已经要到上士道众生才能够做到了啊。所以这里讲说 understand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了解四圣谛啊，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So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passion is the practitioner's attitude toward the object of compassion。 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对象已经讲过了，练习大悲心的对象是在三界里面所有受到业力跟烦恼控制的这些众生，这是我们练习大悲心的对象。那么现在讲到说这个 subjective aspect，这个主观的，刚才讲的是客观的对象，现在讲的是主观的。主观的这个层次啊，这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practitioner's attitude。 我们作为一个 practitioner， 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自己啊对于这个对象我们抱持了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是所谓主观的这个面向， subjective aspect。 There are three levelsOf wanting others to be free from misery。 那么接下来就讲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分为三个层次。 The most basic level is to think how nice it would be if all sentient beings were free from suffering。 所以第一个面向，最基本的面向是什么？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说啊，我们这个赞叹说哦，如果所有的众生呢、啊，他能够离苦，远离苦及苦因，那有多好？这是一种赞叹的，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 ，the next level is a dedication prayer。第二个层次就是一个回向的一个赞颂啊。这个时候我们念什么 ？May they be free from misery。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前面那个讲的第一个是说啊，如果他们能够离苦那多好，第二个是好希望他们能够离苦。那么finally on the third level， 第三个层次呢， 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to free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第三个层次啊，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我们承担这个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呢？要帮助所有众生脱离远离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把众生远离痛苦当作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好，这个是第三个层次。所以这个三个层次，三个不同的层次加起来是讲到上面这一段的第一行讲 the subjective aspect， 好，这个就是主观的这个面向。主观指的是我们修行者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是在哪一个层次啊？这是主观的面向。So Hinayana practitioners develop the first two levels of compassion。 好，小乘的行者他们基本上是在前两个层次啊去努力啊，第一个是赞叹，第二个是这个祈愿 May they be free from misery， 这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讲 Hinayana practitioners 小乘的行者就在这两个面向上面。Now they see the misery of sentient beings and think how wonderful it would be if they were all free from it. They may dedicate merit and prayers to this end, but they do not ta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make that occur. 所以这里看下面刚才念的第二句啊， 这个小乘的行者 they may dedicate merit and prayers to this end. 所以他们在自己这个做修行做练习的时候，他们回向自己的这些功德、给这些受苦的众生。好，如果你们能够远离痛苦多好，希望你们能够远离痛苦啊。他们在做这个回向的时候念这样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前几次开玩笑的讲，希望你们能够远离痛苦啊。至于谁帮你们远离痛苦，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想办法啊。你能找到谁，你去想办法找谁，不是我。这是小乘行者的心态，当然他可能没这么坏了，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有未逮，他的能力还不及，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远离痛苦。啊，如果你们能够远离痛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所以这里讲说 ，they do not ta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他们本身呢不要承担这个责任。In contrast， the third aspect of compassion is the focus for Mahayana practice。所以，对于这个大乘的修行者而言呢，第三个层次啊，就是把这个让众生远离痛苦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当作是自己的责任的这样子一种心态，这个是大乘行者的这个主要的重点啊。所以这里讲这个 the third aspect。So way to understand this difference is through the analogy of seeing a child fall into a pool of quicksand。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一段呢，就讲举个例子啊，一个小孩子他走到一个这个流沙的这个陷阱里面，然后慢慢的慢慢往下沉了。但是其他的人在旁边啊，也许这个反应很激烈，大哭大叫，或者是很这个焦虑的在那边喊，哦，这个小孩子要这个被流沙要淹没了，要很这个多可怜啊，怎么样的。如果他要是能够被救起来那多好。这一般的人反应这样，那么只有他自己的父亲呢、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他这个救起来。那么这个是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他的父亲呢、是这个 Mahayana practitioner， 所以他不仅仅是看到这个小孩他即将要被这个流沙这个卷进去了的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呢、同时呢，他奋不顾身，不管他自己的安危啊，他把这个要去救这个小孩，让他脱离险境，把他当作是他的责任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大乘行者的一个心态。所以下面倒数第三行 ，Taking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free others from suffering is a mark of the Mahayana, the great vehicle。所以呢，你把这个要帮助其他的众生脱离痛苦，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自己去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大乘佛法的，或者说大乘修行道的一个重要的标记，就是 mark。 So while in general we can identify three levels of compas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venfold causes and effect method, we are referring only the last one, taking responsibility to free others from suffering。 所以这里总结前面所讲的，就是尽管呢、我们一般而言，我们说这个悲心呢、刚才讲主观的这个层面有三个层面嘛，对，一个是赞叹，一个是祈愿，第三个是发誓，要这个变成自己的责任。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这有三个层次，但是呢，从这个所谓七支因果的这个脉络里面、这个所谓的一母啊、念恩、报恩、慈心、悲心。这个这样子的这样、这个顺序下来啊，这个悲心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第三个层次，也就是讲说在这个七支因果的这个练习里面，我们是要把帮助所有的众生脱离痛苦，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们把那个当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七支因果里面，在现在这个脉络里面所谈到的这个所谓悲心呢、的这一个真正的意义是这样。 So do not think that this is some minor ancillary practice or something only for beginners. It is the heart of the Mahayana. 所以这里格西就提醒我们了，这个大悲心的这个练习，尤其是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一种这个发愿啊，或者这种决心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练习啊，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小练习，这个是 the heart of the Mahayana， 大乘修行的可以说中心核心。It may take your whole life to develop this strong compassion. It may take more than one life to spontaneously generate the intentio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free all sentient beings. 所以呢，也许会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做这个努力，还不一定成功。也许做好几辈子、好几次，你都有可能花在这个练习这个所谓自然升起慈悲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练习上面。You reach that level, but it develops gradually from following the same method we used to develop love and equanimity. 所以透过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个方法，练习的方法，那么事实上，尽管我们可能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到，可以到达那个结果。So the order is to start with those who we already have sympathy for. 那么跟前面那个一样，就是先从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一些亲戚家人等等这些开始，然后呢这里讲 we think about their problems and feel so much sympathy for them that we w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m， 看看他们的生活，在前面讲过，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不满足，因此花了很多的心力去追求这些满足，那么看看，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值得我们去同情的，所以，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承担起责任来帮助他们，这是第一步。After that feeling is quite well developed, we change our focus to those who are neither our enemy nor our friend. 那么下一步是这个中性的啊，可有可无的这些对象。再下面。We concentrate on their difficult situations until we have as much pity for them as we do for our dearest friends. 那么对于这些我们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也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毫无关系的这些众生，透过练习慢慢的我们也逐渐的对他们产生这种悲心了。那么就好像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产生的那种感觉是一样。比如说我们你在这个在这边我现在不晓得情况怎么样，在台北车站往这个金站转运站那个地方，那个原来那个天桥路桥上面总是有几个残障的人趴在那边或者是跪在那个地方，然后前面放一个这个容器啊，希望你捐点钱给他，那有些根本他连站都站不住，行动都是要靠人家抱他或怎么样，那种，那个我们也不认识他的，我们也不那个，也不喜欢他，不会喜欢他，也不会讨厌他，对我们来讲是 neutral， 但这种人通常我们过去了就过去了，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丢一个铜板给他，但是一般的来讲我们就离他去了。那么这样子，这里就讲到说，假设对这些人，甚至对比他们情况更糟的。这一些这个众生啊，甚至包括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要是也能够升起，像当我们碰到自己的亲人遭受到困难，我们马上产生的那种反应，说要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那样子的一种同样的那种这个态度的话，那我们在这方面的练习啊，就也可以说到了相当的一个阶段。所以这里就讲说，那么你要透过这样子的练习，从最亲的人开始，到接下来不认识的人，到第三个讨厌的这些对象，那么这样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去做这种练习啊，那么这样这个悲心呢，就能够逐渐的产生，而且自然的产生，不需要刻意的去强迫自己，它就会产生。好， when we recognize that, we can look at all three categories simultaneously. 好，那么这个地方下面讲到说，把这个三类的人呢，同时一起观想。On one side, we visualize our friend. On the other, our enemies. And in the middle, the neutral ones. 所以我们把这个喜欢的、不喜欢的中间是没有感觉的，这三个同时观想在一起。So we contemplate their equality and feel equal sympathy for them. We want them to be equally free from misery. 所以这三类的众生呢、啊，都对象都在我们眼前，我们观想他们都在我们眼前。然后呢，我们透过前面讲的这些练习啊，那么来分析他们事实上都是平等的，对，都是一样的。这个平等的一样的，前面我们讲过了。第一个，如果是从追求快乐的这个层次来讲，他们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不管他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亲人，他都要追求快乐。那反过来讲，都想要逃避痛苦啊，没有一个众生想要喜欢去接近痛苦，所以碰到痛苦都想要逃离。所以从这些角度啊，我们慢慢来分析，事实上这三类对象是没有差别的，它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慢慢的这个我们对他们的那种这个这种慈悲的这种态度啊，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这个明显了。So then we can recognize this to a desire to free all sentient beings anywhere in the ten directions. 所以透过这样的练习，起先是小团体，然后是啊逐渐的越来越大，最后是所有的众生，十方三界的众生都可以当作是我们练习的对象。那下面讲说，这个宗喀巴的 advice on how to develop great compassion follows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Sutra of Knowledge and Kamalashila Stages of Meditation. 那么这里讲说，这个宗喀巴大师、啊、在《菩萨次第广论》里面所写的、所做的这些这个建议啊，事实上他是遵循的这个阿毗达摩集论、啊、跟这个卡马拉希拉这个莲花界大师所写的这个修行修次初篇呢、啊、，Stages of Meditation， 这个卡马拉希拉这莲花界大师他写了有修这个修次初篇、修次中篇啊，那么有写了这几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解说、啊，有关于怎么样修行的。所以这边就讲说，宗喀巴大师事实上是依循的参考他们的著作来写成这些练习的一些方法。那下面讲说 ，Kamalashila was a great Indian teacher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Buddhism into Tibet。莲花界大师啊，他本身是印度人，但是呢，他对于把这个佛教啊引到西藏，事实上他有非常大的贡献啊，所以把这个佛教带入西藏有非常大的贡献。 So he wrote the stages of meditation to explain how those with great spiritual capacity should practice compassion. 那么在这个所谓修次初篇、修次中篇等等这里面、啊、这个莲花界大师就讲到，就是说啊，那么你这些 those with great spiritual capacity， 你这些所谓上师道的众生呢、啊，你们的这个根气又本身很好，然后你这个心量又大的这些众生，你事实上你应该要修这个大悲心的啊。那这当然，这个反过来讲，就是他不会跟那些小乘的行者说你要去修这个大悲心的，因为他心量不到那个阶段，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讲到前面的那个三个主观的这个层次啊，小乘行者就只有他能够做到前面两个、啊、就很了不起了。那第三个当然不可能了，对吧？那对超过他的心量啊，不是说他可能，不是说他没有能力，他可能很聪明有能力，但他心量不及，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没有办法做。 So in that text, he says that if we try to develop great compass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in general, from the start, our compassion will stay superficial. 啊，这个前面我们讲。那么这个莲花杰大师在这里啊也讲，他说假设我们练习这个大悲心，如果是一开始就对所有的众生，把所有的众生当作我们的练习的对象，那你这个练习啊是压压乌了，你这个练习是非常的这个所谓肤浅的，不够深入。下面讲说 ，It may appear that we have developed great compassion, but when we think about a particular sentient being, our compassion evaporates. 看起来我们好像真的是已经练成了我们的大悲心。我们开口闭口都是哇、哦，这个我要去利益众生了，我要这个做这个做那个怎么样？但是呢，这里举个例子，但是当有真正的一个特定的sentient being那个对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一点忙？这时候我们的慈悲呀、啊，我们的大悲心就 evaporate 就蒸发掉了，就不见了。哎，那这个事实上很普遍嘛。很普遍，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太多这种。好，所以 we can get angry. We find some people we do not like. So we begin by working on our feelings about individual, our friends, then those toward whom we are neutral, and finally our enemies. 那这就讲说，你碰到这种特定的对象来接近你说，希望你能够对他有一点慈悲，结果自己反而就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原来所自豪的那些大悲心呢，通通不见了，啊，自己反而 get angry， 生起气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放这个，所以呢，练习啊，底下就讲到说，练习要有层次哈、啊，要有这个顺序。你先去这个针对自己喜爱的这些众生，你对他有好的感觉的。然后是那个 neutral 的，是那个你不认识他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你这个，我这里讲错了是吧？先是 start with our enemies， 然后是到 neutral， 然后才是我们亲的这个比较亲的这些朋友。啊、哦，我把这两行混在一起，重念一遍。So we can get angry, we find some people we do not like. So we begin by working on our feelings about individuals. 那么这个时候，这莲花杰大师就教我们怎么样来针对不同的对象来做练习啊。先是 our friends, then those toward whom we are neutral, and finally our enemies. 啊，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然后呢 ，later as our practice develops。We can start with our enemies, move on to those who are neutral, and then consider our dear friends. 所以等到你练习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基础了，基本上对于这三类的众生的这种主观的感觉是一样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把它顺序颠倒，做另外一种练习的方式，就是从这个敌人开始来做观想，然后是 neutral， 可有可无的，然后第三类是最轻的啊，所以 now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orth in order to experience deeply a shift in our attitude. 那么这样子前前后后来来去去啊，这样子你不断的去练习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experience deeply， 啊，你自己亲身的可以去经验，而且很清楚的经验到我们自己的这种情绪的一种转变，也因此呢。我们的态度跟着改变，跟原来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三类啊有很清楚的分别，那么透过这样子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练习啊，我们的这个分别啊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没有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这三类的这个对象它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啊，它的差异越来越小，那么也因此我们对他的态度啊也就越来越一致，越来越没有分别。So we have to feel compassion and love equally for beings in all three categories because in reality there is no one out there who is ultimately our enemy or dear friend. 好，那这个又重复前面的这个句子啊，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要对所有的众生呢、啊，不管是哪一类，基本上都要对他平等心了、啊，因为没有一类的众生，他一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子，或者说他本质就是那样，不是这样。So gradually through practice, we can generalize more and more, until we can include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our compassion becomes spontaneous. Then, no matter who confronts us, whether a group or an individual, we will have equal compassion and love for all. 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不断的练习啊，慢慢的，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呢、啊，都有同样的这种态度，而且是自然升起啊，同样的态度。那么这如果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练习的话，那么不管是一个团体或者个别的这个对象啊，他我们跟他这个遭遇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对他，所以这个是显然是这是可以经由练习啊而做到的一个结果。So this method presumes w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the recognition.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een our dear mothers. Here we consider that all these mother sentient beings are caught in the great trap of samsara. Sometimes they are born in a better life, sometimes they cycle down to the lower realm. Other times they occupy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那么这里讲说、this method presumes w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the recognition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een our dear mothers.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练习这个大悲心的时候，把这三类的人、三类的对象看作是一体的。这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先要认知啊，所有的众生是在过去生中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那换句话讲，这个大悲心的这个练习是放在这个七支因果的这个脉络里面。你第一支因果，你就前面你不是念过了吗？你要就是要试着要去。认知啊，所有的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们，在过去生中，而且不止一次的做过我们的母亲，所以这个是前提。那么这里后面就讲说 ，Here we consider that all these mother sentient beings 啊，那么这些乳母有情呢、啊，他们都在这个轮回里面被陷在轮回里面。那么这个有的时候他们投身在比较好的环境，有的时候投身在比较痛苦的。这个下山道里面等等这些好 even during one lifetime they undergo so many ups and downs without any control 作为一个一般的众生啊，即使在一生啊，等于一个单独的这个生命里面一次生命里面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啊，那这个是很容易观察到的 so they experience the general misery of samsara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ufferingOf each of the six realms.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他们不仅仅是经验到这个 general misery of samsara， 这个所谓的一般的苦啊，一般的这个轮回之苦。反正这里所谓 general misery of samsara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就我们讲说 pervasive suffering， 无所不在的苦。这无所不在的苦，后面有例子讲哦，生老病死这些，怨憎力这个。怨憎会爱别离等等这些都是 pervasive suffering 对吧那么你只要是在轮回里面你就一定会经验这些这是一般的苦还有什么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uffering 特别的苦在每一道里面六道轮回里面每一道啊有它个别的苦比如说人道有人道的苦人道的苦可能不是天道的众生能会经验的反过来讲天道众生的苦不是人道众生可以经验所以那些是他特别的就是他那一道特定的苦这一句啊主要是讲这样一般的轮回的苦还有每一道 特定的苦那么这些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所谓乳母有情呢、啊、每一个众生都过去经验过这样的苦，现在正在经验，未来还会再经验。如果他不脱离轮回的话，所以底下，Tsongkhapa says that sometimes people think that bodhisattva do not need to contemplate samsara suffering。好，有些人认为啊， 这个菩萨他不需要去禅修这个轮回之苦、啊、为什么下面讲 They have the mistaken idea that meditation on suffering is meant only for those with intermediate spiritual capacity who must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misery in order to desire their own escape from it. 所以这里讲的那些有错误认知的众生呢、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认为啊，只有这个中士道的众生才需要去禅修这个所谓轮回之苦。因为你禅修了轮回之苦啊，所以你才会发愿，然后下定决心要脱离轮回，啊，这个是刚才念的这一段的意思。啊、那么 ，It is true that from a realization of truth of suffering, Hinayana practitioners develop the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the strong and spontaneous desire for freedom from suffering for themselves forever. 啊，那这里就讲到小这个所谓下士道众生了，小圣众生了。这个透过证悟这个 suffering 证悟这个苦地啊，那这个小乘的行者啊，实际上他们升起了很强烈的出离心，而小乘的行者因为他透过这个所谓三苦的这一种禅修啊，他产生了非常强的出离心，他就是下定决心他不要再这个受苦，不要再继续，所以他要解脱嘛，他要这个求自己的解脱。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meditation on suffering is not suitable for Bodhisattva. 尽管如此啊，就是禅修苦地啊，并不是只是小乘行者的专利啊，并不是不适合大乘行者、啊。这句话讲的意思啊，不适合这些菩萨们。这菩萨就是指大乘修行道的这些众生、啊、On the contrary.Bodhisattvas have to see the nature of suffering even more clearly than Hinayana practitioners because before one can produce great compassion that desires to eliminate all other suffering,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faults of suffering in relation to oneself. 那么不仅仅是说、这个大乘的行者、啊、上士道的众生他不仅仅不能够不去禅修这个苦地啊，他反而更应该去禅修苦地，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了解得很清楚、啊、这个苦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自己受苦，同时了解到这个所谓变异苦，了解到这个无所不在的苦，因为只有这样子啊，他才能够产生那种强烈的责任感，那一种大悲心，要帮助所有的众生来脱离这个所谓痛苦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轮回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在这里就讲说啊，这个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faults of suffering in relation to oneself， 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所谓的苦啊，这它的过患，苦对于我们自己有什么过患。 So only after we see our own suffering and develop renunciation can we have true sympathy for others experiencing the same miserable state。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苦，同时呢，我们产生了出离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啊，对其他的众生在正在经历同样的这个苦的过程呢、啊，我们才能够升起这种慈心悲心呢、啊。那么这个我们才会对他们产生同情。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一段里面讲，中国大师说。你有一些人，你抱持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不是说这个上士道的这些所谓大乘行者，他就不需要去做这些禅修啊，事实上他更需要去做这些禅修。那么当然有些人会讲说，你上士道众生，你只要去禅修这个空性智慧就好了嘛，你反正禅修空性智慧证悟的话，什么东西都是空的嘛，啊，一切都是空，还有什么好烦恼？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你没有那些基础的话，你光是证悟空性，事实上不可能证悟空性的。假设你还证悟空性呢，因为过去生的根器，过去生的这个业力啊，那你没有办法了解到那些正在受苦的众生他在受什么苦啊，你就会像我每次都讲的，这个有什么好烦恼的？ 这就是要烦恼，但人家就马上就回一句，这就是要烦恼的嘛，你不懂嘛。那我们如果自己不懂，我们还说要去帮助人家解决烦恼，这不是痴人说梦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这边中国大师特别提醒我们，你虽然发愿，你或者说你自然自己宣称你是大乘行者，你是这个要修菩提心的，但是这些下士道众生、中士道众生所受的苦、所经验的这些过程，你要一定要了解啊。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目的嘛。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